忠王李秀成一颗心扑到少天王身上，他永远也忘不了天王托孤之情啊。天王临死的时候把少天王托付给我了，我现在就是保护少天王的安全，我家里的事儿我顾不来了，爱怎么怎么地吧，交给天父天兄了。就这样，外边把马匹备好了，他们加在一块能有2000来人。再说清楚，这2000来人有一半是受伤的，还有众多的是女人。大家从天王宫的后门出去，飞身上马，有的沙漠去周着。李秀成上了自己的宝马紫花流，手提金枪啊，保护着少天王。也不知谁呀、啊，那眼睛也不好使，给少天王整了匹瘸马。这少天王刚骑上，这马就变成3条腿了，这马疼痛难忍，起来来来来，一摘呗，少天王好像没摘下去。李秀成就一皱眉，怎么办呢？情急之下，只好忍痛割爱，把自己的宝马良驹紫花流给少天王骑。他怎么办呢？一看有拉车的马，把车卸了，东西也不要了，换了一匹笨马。那位说，你说这有什么用？一，说明忠王真是一颗忠心呐、啊，为了老洪家一切都豁得出去。第二，忠王被俘跟这也有关系啊。如果不是换马，凭着李秀成的能耐，凭着他的勇敢，胯下宝马良驹，掌中的金枪，抓不住，能抓得住吗？这个把马匹换了，他骑着笨马保护着少天王，告诉手下的人谁也不准说话，有人查问起来由我答对。一个个战战兢兢，洪仁发、洪仁达，就洪秀全这俩哥哥，脸上的胖肉吓得直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心就跳成一个个了。放眼一看，火光、喊声、杀声，到处都是湘军，那逮着还有个好，他们清清楚楚，逮着不是砍脑袋，是刮，一刀一刀割了。3600刀，谁受得了这痛苦？这阵一个心思的，就平安逃出去，赶奔江西去找世王李世贤。哎，您真别说，前半截还挺顺利，在内城转出来，一拐弯奔外城，城门都关闭着。唯有太平门这有个大缺口，就是曾国荃呢用炸药炸开的，有30几丈一个大缺口，人们往里冲，这阵冲完了光顾抢东西了，缺口这冷冷清清，没几个人。李秀成一看，真是天赐良机啊，天父天兄天王保佑啊，少天王和我们平安能出去，快快跟上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，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先头部队出去了，哩哩啦啦2000多人呢，还赶着不少车，那不是这么快的。走出去2/3，后头还有1/3，倒霉了。倒霉了，那湘军那么老多呢，有的抢东西，有的他没抢啊。咱们方才说了，高级幕僚赵烈文，赵烈文进城一看，这光抢东西不打仗行吗？招呼谁谁也不听，赵烈文急了，去找曾国荃。出了那缺口，外头是指挥所，迈步进指挥所，有几个当兵的就看见了，哎呦，先生您来了，九帅在哪呢？九帅太累了，在里头睡觉呢。睡觉不行，我就招呼醒他，他太累了， 吩咐下来了，任何人不能惊动他，这不惊动也得惊动，你们闪开，有事我负责。就这么的，赵烈文到了里屋了，一看这曾国荃仰面朝天，鼾声如雷呀、啊！那又说怎么这阵关键时刻他睡觉，五天五夜没睡觉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城墙这一上天，湘军这一冲进城，曾国荃的心扑通，这才放下，妥了。大功告成，卸掉千金债，扑通就栽那儿，栽那儿他就睡着了，累得实在受不了了。赵烈文到了近前，他一点都不知道，没有办法，赵烈文推他捶他好半天，把曾国荃捶醒了。曾国荃那眼珠子也是红的啊，谁呀、啊？九帅，是我赵烈文。哎呀，讨厌，什么事儿？九帅啊，我军进了城了，光顾抢东西，不打仗了，有少部分在拼命，大部分都在抢东西，杀人放火，军纪败坏。另外，九帅你知道，少天王也好，那些围观也好，都在内城，不趁热打铁，要叫他们跑了，咱如何向上峰交代呀、啊？哎，另外韦天王宫还没占领呢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，您赶紧下令吧，您不下令谁说也不好使。曾国荃一琢磨，哦，还没打进内城，韦天王宫还没占领，也是好事，我太困了，应当我亲自去占领，这帮王八羔子要占领了，有好东西都入他的腰包了，我还没得着呢。曾国荃这个人呢，私心特过重，早有打算，他一听内城还没破，挺好，最好我睡足了，明天我亲自指挥占领内城，先打进韦天王宫，那里的金银财宝都入我的腰包，我不像我哥似的前怕狼后怕虎，我呀得捞足了算，要不我为什么抛家舍业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多少日子不眠不休的这么干，不就为升官发财吗？不见我撑的我有病啊我呀。所以他告诉赵烈文，哎，算了，大家都挺苦，进城得点外烙也算不了什么，你干嘛呀大惊小怪的。赵烈文一听，就这位啊跟曾国藩没法比，但又不敢犟嘴，是，但是也得顾全大局呀、啊、内城还没打，内城迟早是咱们的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不必在这唠叨了，去吧。赵烈文一看撞了南墙了，现在这样人呢、啊、没法跟他说，只好禀报两江总督了，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呢，现在曾国藩远在安庆没在这儿，憋了一肚子火，他出来了，上了马他又进了城了，骑着马顺着顺城街正往前走着，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队人马，这队人马哩哩啦啦的也能有两千三千的，有旗号，有甲胄，有服装，但是跟城里这些湘军截然不同，湘军是进城，他是出城，可也有出城的，拉着不少的东西，想着洋烙往城外送，但这个队伍整齐，手里出了兵器，没有任何的东西。哎呀，赵烈文一琢磨，可疑啊，这干嘛的，我得过去看看，骑着马他到了近前了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支队伍正是忠王李秀成保护着少天王以及天国的官员，就是这么一支队伍， 这队伍出去三分之二，还有三分之一在后边，正好叫赵烈文赶上。站住，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本来这帮人心里就有鬼，谁也不说话，快快，有人查问，快快快快快快，站住，哪一部分的？赵烈文一看他们都不答言，心里越发怀疑，催马到近前，他仔细看看，一朝他看清了，有的冲忙之间发髻没拢好，头上戴的是清朝的帽子，散发在后肩，有的散发披肩，长毛。赵烈文看出来，拨转马头就喊，不得了了，有长毛子混出城去了，快来人呐！喊了半天无人答言，也没人理他，他也不敢找曾国荃去了，一骑马拐过城角，正好这有个临时的指挥所，指挥所的大将叫刘连杰，刘连杰是连字营的营官，这家也贪得不得了啊！大军进城，他在这设立个指挥所，他手下的军兵抢啊夺呀杀呀，正在外头折腾，他也捞得不得理儿了。他回来正藏金银的这么个时候，赵烈文来了，都认的。哎，赵先生，您吵着什么？哎呀，刘将军不得了了！我发现一伙长毛化妆改扮，打着咱们朝廷的旗号，穿着朝廷的服装，已经混出城去了。再要不追，为时已晚。我怀疑里边是不是有那少天王和李秀成等人。是吗？在哪？就从太平门的缺口出去的，现在追还来得及。刘连杰一琢磨，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！洪秀全虽然死了，他儿子还在着，剪草必须出根呢，要把他儿子逮住，这也是首功一件呢。我说我这两天，右眼皮直跳呢，恐怕是有好事儿啊！带马，马匹带过的飞身上马，手中提刀，点齐了500多人，追！这么一耽误，这2000多人已经出了太平门了。黑夜之间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那玩意儿不好追，也不知道在哪呢。刘连杰领人出了太平门，一看在哪呢？兵分两队，给我追！你们这一部分上这边，其他的人跟着我追。他们准知的有大江相隔，往北去不了，他们奔南边就追起来了。天似亮似不亮，曾国荃睡这觉睡醒了，率领人一鼓作气拿下内城，就冲到天王宫了，天也亮了。曾国荃众人抬头一看，啊，眼前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曾国荃心说，这长毛子洪秀全呢，你享尽人间的富贵，看你修的比北京的皇宫只大不小啊，这回落到我们手里头了。弟兄们，大家听好了啊，一起跟着我往里冲，任何人不准得了东西入私囊，哪个要往兜里揣东西，经我发现杀无赦，都得向我禀报。言下之意，他要吃毒的。众人嗷嗷之喊，冲进金龙门，就来到金龙殿。不看则可，一看众人全惊呆了，把曾国荃也惊呆了。这怎么回事？那个说看着什么吓那样，发现太平军还有2000-3000人，都是老弱病残，缺胳膊断腿的，大部分是伤号，头巾包得整整齐齐，服装也穿得挺整齐，围了那么一个圈儿， 把金龙殿给围住，一共分着三层，最外围有20多高，不到3尺，全是柴火、木棒、干柴，手里头全没有兵器，把金龙殿包围着。另外后头还有不少人背挎着背，目中无人，就进来这么多的湘军，他们好像没看见一样，脸上是十分平静。再一看，还有20几个人拿着桶往这干柴上倒那茶油，哗哗，那大队人马都冲得近前了。这些人如同什么也没看见一样，就好像那个浇花灌溉差不多少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啊。这些人是决心留在天津保护金龙殿，这些人也就是天国最忠诚的战士，知道走不了了，走也给大军找累赘，干脆就留下保卫天津和金龙殿。他们那心呢、啊、对天国忠心不二，就是天父、天兄和天王，与金龙殿共存亡，最后尽一份力量。这么些年来哪见过这种场面，曾国荃是亲眼目睹。哎呀，他这个心里一沉呐、啊！心里话，这还了得，这太平军要不把他们彻底消灭，留下一个为祸也不浅，他们怎么信这个拜上帝会，这信念怎么就这么深呢、啊？我看他们干什么。再看这些人把茶油都倒完了，把桶放下，其中站起一个人，曾国荃不认，康福可认的，康福就在曾国荃身后。康福一看，哟，站起来是他亲兄弟康禄。康禄也没走，现在官封楚王。康禄站起来，亲自拿着火往这茶油上一点，砰，烈焰飞腾，像火龙一样的火就着起来。这2000-3000人愿跟金龙殿共存亡。曾国荃这匹马倒退了好几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耶、啊、太壮烈太壮烈，史书上是绝无仅有啊，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。他由内心也崇敬洪秀全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能耐，一个破念书的居然迷倒了这么多信徒啊，对他忠心不二，到了这时候了引火自焚，没见过。那么康禄也死在火海之中，康福的眼泪掉下来，兄弟，嗨，心说话，兄弟，你悔不听哥哥之言呢、啊？那阵你要跟着我在一起有多好，今天命丧在此，将来吧，回到家乡里，我给你立个牌位，就算把兄弟你接回家去了。他现在有什么办法？无能为力、啊。后来曾国荃清醒过来，赶紧往里冲，就这样他们又占领了天王宫，进了天王宫。好土匪呀、啊！平地都抠3尺，见着东西就划了，见着东西就抢。当官的大包小流，大箱子小箱子，车拉船载，当兵的大包小包，身上背，肩上扛，腰里头系，都弄得肥肥的，肥的流油。你别看眼时下挺快乐，留下了祸根呐、啊！这火着着，他们在这抢着。咱暂且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还表忠王李秀成。李秀成保护着少天王，2000-3000人平安地离开了天津，出太平门奔南走。 离这不远呢、啊、离这南京50里地有个地名叫方山。刚到了方山脚下，天似亮似不亮，追兵就上来了。在前边呢，那就是长矛子追呀、啊、人人都想立功，谁能敢落后啊，谁就想夺这个大功劳。忠王李秀成骑的是笨马，在混乱之中，也不知道少天王上哪儿去了，也不知道干王洪仁干投到何处去了，战火纷飞，杀声震耳，突然之间马陷前蹄，笨马他笨了，一下踩空了，在一块山崖上他摔下去了，咕噜咕噜咕噜，顿时就失去知觉，哗这一摔昏过去了。怎么那么巧，还没被人发现。天亮了以后，李秀成明白过来了，就觉着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子了。李秀成把眼睛睁开，左顾右盼，周围有几具尸体，有趴着的，有仰壳的，再看锣鼓帐房枪刀器皿遍地皆是，摸了摸没受什么重伤，站起来活动活动还能走路。他知道我从山崖上摔下来失去知觉了，少天王不知道身在何处，那些弟兄们在哪儿不得而知啊！哎呀，逃命要紧。他站起来走了两步，一想不行，天亮了，到处都是香妖啊，到处都是清兵，发现我这身装束还走得了吗？怎么办呢？他把头上这黄头巾摘起来了，原来戴那清朝帽子箍了哪去了不知道，里头是黄色的包巾，他摘起来了，身上沉甸甸的，左一道右一道的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金银财宝。摘下一口的金元宝，这玩意儿太沉了，又摘下一口的了，都是白银，腰里解下一口的全都是翡翠钻石猫眼，那么大的珍珠啊，出宫他带来的，你不带能行吗？早晚可以充作军费，这些东西在身上实在走不动，他费了挺大的劲也不得不如此。